今天的经文在撒母耳记上第十一章，撒母耳记上十一章一到十五节，找到了，请听我来读。撒母耳记上十一章一到十五节，亚门人的王拿辖上来对着基列亚比安营，亚比众人对拿辖说：“你与我们立约，我们就服侍你。”亚门人拿辖说：“你们若由我剜出你们个人的右眼，以此凌辱以色列众人，我就与你们立约。”亚比的长老对他说：“求你宽容我们七日，等我们打发人往以色列的全境去，若没有人救我们，我们就出来归顺你。”使者到了扫罗住的基比亚，将这话说给百姓听，百姓就都放声而哭。扫罗从田间赶牛回来，问说：“百姓为什么哭呢？”众人将亚比人的话告诉他。扫罗听见这话，就被神的灵大大感动，甚是发怒。他将一对牛切成筷子，托付使者传送以色列的全境，说：“凡不出来跟随扫罗和撒母耳的，也必这样切开他的牛。”于是耶和华使百姓惧怕，他们就都出来如同一人。扫罗在以色列数点他们，以色列人有30万，犹大人有3万。众人对那使者说：“你们要回复基列亚比人说，明日太阳近午的时候，你们必得解救。”使者回去告诉亚比人，他们就欢喜了。于是亚比人对亚门人说：“明日我们出来归顺你们，你们可以随意待我们。”第二日，扫罗将百姓分为三队，在晨更的时候入了亚门人的营，击杀他们，直到太阳近午，剩下的人都逃散，没有二人同在一处的。百姓对撒母耳说：“那说扫罗岂能管理我们的是谁呢？可以将他交出来，我们好杀死他。”扫罗说：“今日耶和华在以色列中施行拯救，所以不可杀人。”撒母耳对百姓说：“你们要往吉甲去，在那里立国。”众百姓就到吉甲那里，在耶和华面前立扫罗为王，又在耶和华面前献平安祭。扫罗和以色列众人大大欢喜。感谢神，让我们能够听见神宝贵的话。那我们由于上一次本来应该是讲撒母耳记上第十章，那一次我因为教会去他们那边出了事，所以我就那天不能够过来。我就很快总结一下了哈。上次我们听到撒母耳在第十章的时候呢，那撒母耳告诉这个扫罗他要做王，就选他做王了。不过在那个过程当中，其实这个扫罗是等了好一阵子的。在那个过程当中发生了什么事呢？撒母耳告诉扫罗说，会有一些的证据，让他看到，其实神选召他。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圣灵已经第一次在他心里面工作，让他能够像先知这样的说预言。那我们今天看到我们跟扫罗很重要的一个不同了，就是这个圣灵在我们里头不是一次过暂时的，是永远的常住。所以第二个方面呢，扫罗在那个时候在等候的过程当中呢，他是等候神为他开路，等候神一步一步的来宣告他就是那个以色列人，他为以色列人所拣选的王。那当然最后的一步呢，就是他看到神吩咐他做王的时候，他需要来遵守神的心意。因为最后当撒母耳立他做王之后呢，他还是要照着神的吩咐把这个律法书抄一遍的。那所以就要说明一点，就是其实扫罗他不是王来的，他只是这个真的王的一个代表。以色列的王其实是神，他只是代表神。好像我们其实我们以为我们自己是王，很多时候其实不是，我们只是神的代表。那如果我们没有照着神的心意去做的话呢，坦白说我们随时就会看见， 我们不再不只是我们不是自己的王啊，让罪做了我们的生命的王之后呢，那我们更是一个迷失没有方向的人。那这个就是扫罗要面对的一个选择。他登基是，他好像做王是，不过他会不会让以色列真正的王在他的生命里面做王呢？那这个就是他面对的那个挑战了。那所以上一次在这个撒母耳记上第十章，撒母耳当着众人宣告说，哦 ，OK， 现在扫罗就是神所拣选的王了，那就很好吗？是不是很好？那其实不一定的，就有点像一个摊位啊，他开张的时候哦，哇，可能很多人送一些这个花圈啊这些去祝贺，不过当然那个真正的挑战呢，在于过后有没有人来吃，对吗？那个才是一个真正的证明，这个摊位到底是怎么样的。那这对扫罗来说呢，他上次在第十章他是登基了，不过那个只是一个开始而已。那今天的这段话，我们看见其实接下来扫罗的生平里面呢，他有好几个不同的考验啊，他的征战，这个亚门人的征战只是他面临的第一个征战而已。所以我们通过这个亚门人带来的这个威胁，让我们来学习，神给我们挑战的时候，我们所需要的是神给我们怎么样的一个帮助。我们做一个祷告。主，我们向你求恩，与我们同在，让我们看到不只是扫罗在过去他面对的挑战，也看到同样的你通过他来告诉我们，我们在面对生活的挑战的时候，主，我们需要你的话语来指引我们，照着你的心意，直到我们真的享受你在耶稣里面应许要给我们那丰盛的生命。奉耶稣的名求，阿们。好，你可以看这个讲道的大纲，如果要的话在第十一页。好，所以我们从三个方面来看，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先认识通过扫罗跟这个拿辖的那个这样的一场战争呢，来认识世界的威胁。这是第一个方面，我们要认识世界的威胁。下一个 slide。 OK， 好，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地图，在扫罗的时代，那以色列人其实面对的威胁是各个方面来的，四面八方的。在北部呢，就是这个叙利亚的地方，有个叫索巴，后来当然亚兰国在一直的威胁他们。在以色列在中间，在那个地图，在以色列的西部靠海那边呢，就有这个腓力士人。在以色列的南部呢，就是靠旷野那边呢，有这个亚玛利人。然后在以色列的东南部呢，有摩押人。那当然今天我们只是看以色列东部的那个敌人呢，就是亚门人，所以这个冲突的地方就是那个有红点的那个基列亚比的那个地方。那基列亚比那个地方，如果你这边看的不是很清楚，中间其实是有那个约旦河的，所以是约旦河的东边，在约旦河的东边是属于，如果回去过去的话，当以色列人进迦南地的时候，马拿西有一半的支派，一半的人住在东边，他们不要过河，所以那个是属于马拿西半支派的地方了，在约旦河东。那我们这样就稍微明白，这个亚门呢，原来是他们的邻居，原来是他们就在旁边而已。所以亚门人一直在找机会来欺负这些在约旦河东的以色列人，这个亚门人这一次呢，这个亚门人的王叫做拿辖。这个拿辖的意思是什么呢？拿辖的意思就是蛇了，在哪里有人叫自己的孩子做蛇的，不过真的就是这个意思了。你一听到这个名字，你知道圣经里面呢，称呼蛇的就是不好了，基本上，对吗？第一条蛇是在哪里？在伊甸园里面嘛，所以就知道说，这个家伙不是挺好的，那他带着大军来围困这个小城市叫基列亚比，我们就可以想象，多么可怜呢，约旦河东的这些以色列人，是可怜，他们没有办法对抗这个拿辖和他的军队，他们 说诶，我们跟你立约，让我们服侍你好吗？这个是一个哀求来的，这个是一个被欺负的人向这个拿辖，一个做奴隶的人向一个主人的哀求，你给我们一些条件好吗？至少给我们一些的条件，让我们来听从你的话。那你要条件吗？好，给你条件，条件就是让我把你每一个人的右眼挖出来。他还讲出那个原因啊，挖出来以此凌辱你们。那其实为什么要把右眼挖出来？你们说，哎呀，左眼右眼随便挖一个咯，不是的，有它不同的意义。当然第一个就是拿辖自己讲了，挖你的右眼作为一个永远的记号啊，我羞辱你的那个记号，多么嚣张啊，羞辱你之后还要你永远记得，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为什么特别要选右眼呢？因为当时的人打仗啊，盾牌嘛，那盾牌的时候呢是唯用左手拿的，那很多时候是用右眼来看的，所以把右眼挖出来就是说你没有办法打仗了，这个意思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就了解了，哦，原来拿辖呢要永远的羞辱以色列人，然后呢让以色列人永不翻身，没有机会来反攻他，永远的做奴隶服侍他。这个就是拿辖要做的事情。这种条件呢，谁能够接纳呢？亚比人能够、啊、你一知道多么惨啊，他们能够接纳。不过当然谁不希望有人来救，对吗？他们也希望，所以他们就哀求说给我七天。你说哪里有人这样笨还给你七天去想？有拿辖，那他不是笨啊，他是很嚣张。哎呀，七天没问题啊，因为他看扁这些亚比人一定找不到帮助。他其实不只看扁亚比人，他看扁全以色列人，没有人会来帮你的。所以他七天就七天咯，没问题。你就知道他嚣张到这个地步，因为他知道亚比人在东岸没有人帮助，即使亚比人过到西岸走遍以色列全地，也没有人会帮助他们的。这个就是拿辖的嚣张。而且我就想啊，有点我就回想到以前小时候看那些香港片的时候，那个太监当道的时候，对吗？哇，他有个诡计把那个英雄害死，他就在那边笑，嘿嘿嘿，那个那种很嚣张的那种笑声啊。那这个就是当时以色列人多么落魄的那个情况了。不过当我们看到的时候，这一幕了，其实我们应该是感恩的啦。那你知道我们活在这个地方很自由的、哦、虽然你看哇，你觉得疫情很严重很严重，不过坦白说我们还没有到一个很可怕的一个地方，对吗？在这样的一个地方，当神的百姓被迫害，当我们每一天为这生命的安全来担忧，好像这些亚比人一样啊。那不过当我们常常记得，其实在世界其他的地方，对吗？神的儿女在受迫害的，每一天他们在为着他们的信仰，他们在为着他们的自由平安而来向神呼来求告，没有人帮助他们。所以求神让我们纪念他们、啊、让我们知道我们生活在这个疫情，不要忘记一个真的一个事实，其实我们相对来说是很平安。我们也纪念到这些在苦难当中神的儿女，求神怜悯开恩来拯救他们。不过约翰告诉我们，不只是一个实际一个生活上性命的威胁，这个图画，这个拿辖怎么样欺负这些亚比人的图画，让我们想到约翰的话，这个世界你知道吗，伏在魔鬼的权下，而魔鬼是很活跃的，魔鬼很嚣张的，即使在我们平安的这个地方啊，相对来说魔鬼的声音呢是很相当的怎么说，很嚣张的来告诉你，我是那个王，我才是那个管理这个世界的。魔鬼的声音从许多的地方来，魔鬼的声音，嚣张的声音，可能在你的朋友，如果你是青少年人，你自己知道了，在学校里面呢，那你的同学、你的朋友，他们怎么看待？比如他们怎么看待道德，他们怎么看待性生活，也是很随便，甚至是很直接，甚至是没有任何的羞耻的。十多年前的一个调查，这不是最近，十多年前的一个调查，新加坡人第一次的性行为呢， 平均是是19岁的时候，19岁，那是十多年前的事情，没有机会的。现在我自己也听说了，青年人他们分享很直接的，哦，我最近跟谁在一起了，睡觉了，那就是这样，完全没有任何的机会。那这是一个，或者你自己也可能经历过，如果你在公司，你在工作，你可能经历过一些上司，他们很直接的，他们对你是你的信仰呢排挤之外呢，他们还给你很多的刁难。那我们自己教会里面有人啊，真的是在过去，现在情况好一点呢，在过去他的上司跟他说，哎呀，疫情这么严重，你还去教会干什么？然后你要把病菌带来我们的 office 是吗？很直接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明白，不要以为这个世界平安，那感恩是很好，不过魔鬼的声音是很嚣张的。那这样的一些声音我们听来说不好受，不过有一个好处，那这个好处呢，就是让我们想时常的提醒，这个世界有另外一个王我们不是属于这个世界，而且那个王不是好王来的，那个王很霸道，那个王很嚣张，那个王给我们诸多的困难，那个王在告诉你我们需要另外一个真正的王，另外一个真正的王，像这个亚比人一样，如果他们以为服侍这个拿辖王就会好过呢，不用想，不好过的不会对他们好的，只会继续的欺负他们。所以我们需要救恩，就是这样。所以让这个我们面对的一点点的压迫一点点的困难，面对这个魔鬼嚣张的声音的时候，让我们想到我们真的时常需要回到主那里，神来拯救我们。所以这个拯救的观念，其实我们在读这段话多一遍的话，你会发现拯救的这个观念呢，一直出现了在15节里面出现三次的。第一次就是亚比人他们说，对拿辖说，刚才让我们去看在以色列有谁救我们吗？第一次出现了，也成为这段话的主题。这就来到第二个方面，神怎么救他们呢？那第五节开始来到第二点，我们来看下一个 slide， 就看到说我们需要圣灵带来的一个转机，圣灵带来的一个转机。那基列亚比人为什么要去找，去到基比亚去找这个扫罗去求救？当然你说当然刚才不是说了吗，第十章，因为大家都知道扫罗做王吗？或许是，不过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原因的。因为在士师记里面呢，我们如果回想基比亚这个地方，基比亚是一个好地方吗？士师记的作者会告诉你，基比亚是一个最最糟糕的一个地方。基比亚就是那个有一群的暴徒去羞辱那个利未人的妾，记得吗？那个利未人的妾的那个地方，全以色列聚集，当时就是因为这个利未人的妾被这个基比亚的暴徒羞辱了之后呢，他们就聚集，他们要便雅悯支派，因为基比亚在便雅悯支派里面，他们要便雅悯支派的领袖把那群暴徒交出来。结果呢，这些便雅悯支派人不肯，打就打了，怎样啊？就整一个支派对11个支派内战。当然，虽然我们以为便雅悯一定输，其实不是啊，开始是赢的便雅悯，不过当然最后也输了，甚至整个便雅悯支派差点被消灭了。剩下的11个支派才突然间恍然大悟，糟糕，我们做了什么事把这个支派除掉了，怎么办好？他们还剩下600个便雅悯的那些战士，对吗？剩下600个，这11个支派就哎呀，我们怎么办？我们要为他们找妻子，我们要为他们找妻子，可是我们大家都发誓不可以把我们的女儿给他们这600个人做妻子，怎么办好呢？去哪里找？他们就找来找去啊，有一个地方的人没有跟我们一起发誓，就是基列亚比人。基列亚比人当时没有参战，所以呢，这11个支派人就打发人去到这个基列亚比，把所有的男人杀了，把那些女人抢过来，就给这个600个那些暴徒了的人做妻子。就这么混乱的时候了，反正无论怎样呢，我要带出一件事，就是亚比人大概跟扫罗的家族呢是有亲属的关系的， 因为这个缘故，当亚比人现在有困难的时候，他们自然会来到基比亚，自然会来到基比亚。所以就相当奇妙的，如果你想的话，弟兄姐妹，以色列人在四世纪最黑暗的一个时代，几百年后啊，居然成为这个亚比人寻求帮助的原因之一。所以这就是很奇妙的一件事。不过即使他们来到基比亚，弟兄姐妹，你不会以为说，哦，现在我的亲戚扫罗做王了，对吗？我们就很有把握的来寻求帮助。来到基比亚，圣经告诉我们，听到这件事，大家怎么样？痛哭、绝望、没有帮助。直到扫罗赶牛回来，什么？做了王还在赶牛，是了，他是 part time 的，他做王这个时候是兼职的，周末可能做王啊，周间还是去赶他的牛了。反正他赶牛回来，听到亚比人的遭遇的时候呢，这个就是转机了。神的灵大大的感动他，神的灵大大的感动他。我们就记得，就回想，哦，刚才我已经提了，其实这是第二次，对吗？第一次当神感动扫罗的时候，让他跟着那群先知一同的讲话啊，说预言呢。那现在呢，那神的灵继续感动他的时候，他就把一头牛切成筷子，一块一块的来呼召号召这些百姓来跟从他。这也不够，其实圣经告诉我们呢，一神使百姓惧怕，那个才是转机啊。不只是神的灵感动扫罗，神的灵也感动这些以色列人，他们看到我们必须为这神的国度，为着这些亚比人来征战。这就是那个改变。改变不是因为，当然很重要，改变不是因为亚比人来找扫罗，改变是因为神的灵在扫罗里面工作，然后呢在这些以色列人的心里面工作，这个就带来改变。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有一个美国人呢，叫赞培里尼啊 ，Zamperini。那他是一个这个战斗机的一个机师啦哈。不过他就被日军的把他的战机打落了啊。他就在这个日军的这个战球的营里面呢，被他们折磨到很可怜。甚至一直到战后呢，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他因为那个心理创伤啊，把他酗酒，他几乎甚至把婚姻也给毁了。然后他的太太跟他这样的一个人在一起生活呢，觉得受不了了，我要跟他离了婚。那要跟他离婚，不过这个太太叫辛迪尔了，辛迪亚。要离婚之前呢，这个是神的奇妙安排，他去参加了教会的布道会了。在教会的布道会上呢，这个辛迪亚她了解，原来问题不是我的丈夫，问题是我，我让我的苦毒来占据了我的思维，所以她就告诉这个丈夫，她自己信了主了，她告诉丈夫，你一定要来听，要来参加这个布道会。当然，这个赞培里尼哪里要去听布道会，不过最后她还是去了。他去了之后，他也看见，原来问题，这些圣灵的感动，他看见他的问题不是这些日本人对他的心理的创伤，他的问题是他让他的羞耻啊，他让那种无助的羞耻和仇恨呢占据了他的思维。于是他信了主，他知道原来他需要的是神赦免的那个爱，神赦免的爱。当然最后呢，在1950年赞培里尼回到日本去，去到日本去找那些，在这个时候他们是战犯嘛，这些日军投降之后，他去对那些曾经虐待他的人传福音啊。当然最感人的一幕呢，是他去拥抱他们，让他们知道这是神的爱。那所以这个就是这样。那你看到在以色列人的历史里面呢，神就像奥古斯丁前讲的，神用弯曲的才画一条直的线呢、你就想，哇，那个四世纪那么混乱的日子，居然成为亚比人寻求帮助的一个背景。不过这还不够，还在这个过程当中，神自己的灵在工作，让以色列人这样的一个心智去面对他们很害怕的这样的一个敌人。不过我们也真的是这样，如果我们回想啊，弟兄姐妹，你回想你过去， 活在黑暗里面的那种思维想法的时候呢，真的如果不是神的灵在我们心中来改变我们的话呢，我们没有办法有这个更新的生活。所以今天仍然是一样的，我们仍然回到神的面前，常常的来求。每当我们的那个老我啊，我们的讲话的方式，我们的那种思维，我们的那种苦读来占据我们的心的时候呢，我们要发现我们需要回到主的面前，让他来充满我们的心，使到我们可以像神，好像在这个以弗所书里面呢，像神在基督里饶恕我们，我们来学习来宽恕我们的家人，我们的亲友。那所以圣灵的工作很重要啊，他不只曾经感动扫罗，让他能够看见神的拣选，他继续的在这个时候呢，在他的心里面，我们不要气馁啊！如果你在你的生活当中发现，我还是常常的有自己的那种说一些没有用的话，或者做一些让家人很觉得很痛苦的事情，我们自己知道，那这是因为神的灵在我们的心里面哦，神没有放弃我们，不过求神帮助我们呐、我们照着神的心意，让圣灵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再次带来一个转机。不过第三个方面呢，在这个挑战当中，我们来看有恩典的迹象的，有恩典的迹象。怎么说呢？当我们看到圣灵怎么感动扫罗的时候啊，那你看到说这个圣灵在扫罗的身上带来胜利的时候，故事没有停在那个地方的，因为我们以为哎呀就是打仗嘛，然后就把这个亚门人击败了嘛，那就完了。其实不是的，因为接下来扫罗的反应更重要。扫罗会不会因为我赢了哦，甚至你看那最后几节，从12节开始对吗？很多人就想，因为在扫罗登基的时候呢，第10章，其实有人轻看他，有人哎呀，扫罗这个人怎么可以做王来管理我们呢？谁要听他的话？那有人这么说的，所以现在呢，就有人要搬旧账了。那些讲谁那个扫罗不能管理我们的是谁啊？把他们全部揪出来杀了。这个是他们在想的事情。不过扫罗呢？那扫罗他怎么看待刚才的胜利？你看13节，今日耶和华在以色列人中施行拯救。那他看见的不是他自己带来多大的胜利，他看见的是今天的这一幕呢，是神自己的一个拯救，不是人的作为。所以他说不可以杀人啊。而神的改变人的特征啊，不只是让刚才我说让我们看到我们需要神的拯救，不只是让我们刚才看到说我们需要圣灵来帮助我们，他还看到一点，就是神的恩典。那这个人会注意数算神的恩典。那我们在冲突啊，我们跟家人，我们跟朋友的冲突里面呢，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在留意我在为你做了什么，我在为你做了什么，于是我们有一个期望，有一个期待，我为你付出了这么多，你为什么没有回应，所以我很失望。那我为他付出了这么多，他没有欣赏我，而且还数落我，还讲我这个不好那个不好，所以呢我很生气。那我很生气，我就产生了一种失望，我很失望，最后呢我跟这个人的关系就毁了。那通常是这样子，你看那个根源是因为我在注重的是这个人应该怎么回应我的付出。那扫罗可以这么说的，他可以这么想，你看我带来多么大的胜利，今天你们这些人居然不领情，还轻看我，现在我要对付你了。那这个就是当我们看人期待他的回应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所以有一个辅导员啊，他就说我们看人呢，就好像在看两棵不同的树一样啊。那第一棵可能我们在看的是这个树上的果子，我们希望这个人好像这棵树这样呢结果子。那如果他不结果子给我呢，那我就生气了。那如果当我生气的时候，我就一直对他有个要求，你怎么不结果子，我做了这么多你就是没有反应，然后我们就失望了。不过呢还有第二棵树， 我们可以看的是，诶，这棵树没有果子怎么办，或者很少果子这棵树。不过我们要看的不是那棵树上，我们要看的是这个树下的树根。树根啊，这棵树还在，这个树偶尔结果子，这个树结果子的频率不是我所喜欢的，很少，你知道吗？我放了很多很多的心思，它没有什么反应。不过我看到的是树根，主怎么样的向他施恩，主在他身上有哪一些恩典的迹象。诶，这个人他虽然他还是讲话很粗鲁，不过呢他最近少骂脏话了，他愿意开始做家务了。那所以我们就看见，诶，神在他身上有恩典的迹象。当我们这样看，不是看那个果子，是看那个树根，是看神恩典的迹象的时候呢，我们就有盼望。因为你知道神还在这个人的生命里面工作，我们有盼望的时候呢，弟兄姐妹，我们就开始能够反省约束我们自己所讲的话，直到我们所讲出来的话呢，实在不是一个拆毁关系的话，记得吗？我们是在弥补，在修复，在建立关系哦。通过一些鼓励的话，诶，很好啊，你今天做家务了，诶，很好啊，你这个东西做得很，你能够为家人来考虑做这样的一件事情。那我们不只化解那个紧张的关系，我们在强调神的恩典，我们在鼓励，在建立这个人，这就是看树根的重要性。不过这个过程不是一个短跑啊，我们说哦，今天我这样做，明天又来了，你就算了啦，不要管你了，早知道昨天不要讲称赞你的话。不是，弟兄姐妹，这个是一个长跑来的啊，这个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扫罗他不只是在今天在这个得胜的时候，他选择看待神在以色列人当中的恩典，他选择不要看待自己的付出，他看待神的恩典。不过呢，他还在往前面看，或者撒母耳在带领他往前面看，要他们有一个持续更新改变的过程。十四节那边说，因此他们去立国，诶，不是立过了吗？不是之前让扫罗登基了，完事了，不是的。记得那个时候他们这个登基有一件事情还没有做，他们只是选了扫罗做王，不过记得吗？他们还没有做一件事，他们还没有认定神做他们的王。那这个立国的观念是怎么一个观念？是一个巩固那个国家的一个意思。怎么巩固那个国家呢？前一阵子啊，可能看新闻的时候知道，那个美国的副总统 Harris， 那卡马拉 Harris， 他来新加坡作为一个官方的一个访问嘛，哈。所以那个白宫啊，那个文告是怎么说？为什么这个卡马拉 Harris 要过来呢？这个副总统来的用意是要声明美国和新加坡还有那个越南啊，一路来的一个友好关系，来巩固它，来巩固这个友好的关系。那这里当撒母耳说我们到哪里去立国啊？到这个吉甲去立国的时候，就是这个意思。他们要借这一个仪式呢，重新的声明这个国家不是属于扫罗的。扫罗已经看到是神带来的拯救，不过我们到吉甲去声明这个国家是属于神的。他们在十五节呢，在耶和华面前立扫罗为王，然后向神献平安祭。你看这个平安祭，你就知道到底他们在做什么。他们在认定神过去跟他们立约，他们在认定说现在扫罗做王只是代表神，神才是我们真正的王。因此他们在认定说，通过这个过程，刚才所得来的那个拯救啊，从亚门人那里得来的拯救完全是神的恩典啊，是神带来的一个救恩。我们在家中啊，不知道你啦，我们的家比较含蓄啦，在前天我帮我爸爸庆祝生日，买一个蛋糕给老人家庆祝生日，我觉得 OK 了。可是不懂为什么给我自己家人庆祝生日，我觉得有点不好意思这样， 所以买一个礼物给我孩子，我都会觉得有点 awkward 啊，就是有点觉得不好说呢，给啊 Happy Birthday OK 就给了你。其实不应该是这样啦，我们应该是有一些经常表示我们的关爱来巩固那个关系。那不过我们跟神也是一样的，我们来到神面前，经常其实我们借着圣餐，我们时常来再次的重申我们属于主，主爱我们，拯救我们，然后呢这是神的恩典，那也让这个这样的一个回想啊，每次圣餐的时候来巩固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提就是让我们想到，哎，我们从神得到这个恩典，我们也时常的向神施恩。那所以扫罗他当他战胜这个亚门人的时候呢，原来我们看到不只是他个人的一个胜利啦，他也让我们看到，因为我们今天我们在面对挑战的时候，我们需要明白三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第一个就是那个我们要明白世界的那个挑战，世界带来的威胁很大的，如果我们以为啊我们就放弃我们来跟随这个世界的话呢，他不是一个好王啊，他只会欺压我们，我们需要神不断的帮助。那个拯救的观念呢，不是一次性的，不过是先第二个方面，通过圣灵，下一个 slide 通过圣灵的那个工作，圣灵带来转机的时候，那神的大能在我们里面呢，你要学习你要学习宽恕饶恕一个他可能对你带来很大创伤的人呢，你需要圣灵的工作不断的在你里面给你有盼望，给你有那个体会到神饶恕的爱。第三个方面呢，这个恩典的迹象，我们需要不断的看，不是那个树上的果子，你需要看那个树根呢，只要神还在他心里面工作的时候呢，就有盼望了所以也因为这样，在我们心里面也是这样的。你知道刚才我已经说了，神的灵在我们里面的一个好处呢，就是他不离开我们，他不离开我们，所以如果我们有软弱的时候，我们回到神面前的时候呢，他愿意再次的帮助我们时常改变我们，使到我们的生命能够真正流露出神的恩典。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主，我们向你祷告，你就让扫罗让他胜过这个亚门人的这场战争，不只是过去所发生的一件事，主，也让我们看见我们今天在每一天的生命里面，主，我们也有不同的属灵的征战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主，让我们看见世界借着这个撒旦的声音嚣张之外，主，我们需要你的帮助，不然我们没有力量来胜过。不过主，让我们同时也想念到是你自己的圣灵带来的一个转机，在我们的黑暗里面把我们救赎出来，不止进入光明，主，你继续让你的圣灵的大能在我们的心中来引导赐力量给我们，也让我们因此回应主的时候，主，我们向人施恩，直到恩典流露出来的时候，主啊，我不止我们的生命有盼望，我们活在盼望中的时候，主，我们也可以成为向人施恩的人。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